39页，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解释法轮的意义。在佛法里面，通常啊，这个表法呢，是以法轮与莲花了用得最为普遍，啊，就代表佛法，好像是佛教的一个标志一样，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解释这个法轮的意义，啊，这个注解里面。说法呢是归持意，通教理行果。这样的句子我们在佛教经论里面呢常常会看到。轨呀就是轨道，我们今天讲的原理原则，就是一个原则。持呢是保持，就是你要守住这一个原理原则，守住这个轨道，这个就是法的意思。所以一切法的升起它一定有个道理，有个道理存在，而且升起的时候它一定啊有这个程序，有这个过程，绝对不会乱的，属于一粒种子，我们种下去之后，先生根，然后再长出芽，再长出这个枝叶花朵，它一定是有这个程序的，不会说这个种子结下去说先结果后开花，没这个道理，它颠倒了。所以它就轨道就是有一定的程序，它一定是保持这个程序，那么它才能成就。那么通教理行果，通就是通啊，这个有教法啊，有理法，有刑法，有果法啊，但这个教理行果呢，通通都是有轨持的意思存在。教法就是教科书，我们今天讲教科书教学法这都说在这个教法里面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每一天给大家讲开示讲经，那是以音声为教法。佛灭了之后，这大德们集结下来，把它记录下来，称之为经典。所以经典变成我们的教法就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依照这个来修学。这个教呢是文字，所以文字也有轨迟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次第你像编成这一本书它也有纲领有次第，有条不紊所以从如是摩文到心受奉行里面也分这个分章分节分段清清楚楚这个就是归持的意思这个教这个教科书的归持之意它不能乱。理呀就是教科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原理原则不管这个理是浅是深是大是小，都有规则都有规则。拿现代的话来说呢，活活逻辑在佛法里面讲因缘，一定符合因缘的法则所以它是一个有条理有层次的一个思想的发展 啊，今天我们讲的科学的方法啊，那么这是讲礼由教啊，教最重要的就是从教要行礼啊，你才能真正得到东西啊。我们在这教科书里面明白里面所叙述的道理啊，这个叫开悟了。如果不明白经里面的道理啊，那个经念的再熟啊，依照这个注解讲的天花乱坠也没用处。为什么呢？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注解是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你全是讲别人东西，与自己根本不相干啊，那就是一文解义，道听途说啊，与自己全不相干吗？所以一定要行礼啊，你自己在这个教里头要明理，理明了之后啊，理是自己心里面的体悟，是开悟，悟了以后这个教怎么呢？教就变成自己的了。哎，我也见到这个理，佛见到这个理，我也见到这个理啊，佛这么讲的我也是这么讲的啊。换一句话说，把佛的经典就变成自己的经典了，佛的这个言论真正变成自己的了啊，自己与佛无二无别啊。到这个时候呢，这是可以讲经的，你也可以给经做注解了啊。所以言教啊，一定要悟心啊，心就是理啊，啊，这是理法。悟了理之后要行，要把这些理论的佛法里面就是教里的所显的这些理论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你才会有受用吧。哎，我们从早到晚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全不离开教理啊，生活就是教理，教理就是生活，跟我们整个生活融成一体，这个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如果这个教育与我们生活脱了节了啊，所学非所用，诸位想想这个东西学它干什么啊，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去学习呢？学了一定有用处啊，学了一定变成实际的生活啊，是我们一天到晚心之所思，口之所言，身之所动啊，全是佛法的教理啊。佛法在哪里？佛法就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啊，自己生活就是大乘佛法啊，这个才能真正达到离苦得乐啊。佛法好就好的此地啊，啊，你学了绝不落空啊。啊，果呢就是心得啊，教理行合而为一了，跟自己整个这个生活合而为一，那就是果啊，果是果报，你的收获啊，这就是正果啊。随着你这个教理行的深浅，你得到的这个果报不一样啊。你要是深一点，你得的果报就殊胜，那果报就果位就高啊。你比如小乘只有四果啊，那么大乘菩萨位子里面有五十一个果啊。你越深入，你的果报越殊胜，实在讲果报是享受啊， 结果就是享受嘛。你的享受越舒畅啊，你的生活越丰富啊，果就是如此啊。啊，最圆满、最殊胜的果报，当然是佛果。啊，没有比他那个更殊胜。啊，这个叫果。啊，就教理行果都是有规则的。啊，都是有条不紊的。那么叫法的意思。啊，这是法。伦呢？所成意啊，本是一种成就的意思，所以大小成别啊，就孝成二部啊，通明五义啊，孝成这个二部就是声闻跟缘觉啊。那么一般孝成呢，在讲五个意思啊，这个成。是有运在的意思，成是缺了，啊，是缺，啊，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坐车去，啊，成是代表车乘，啊，那么小乘呢就是小车，大乘就是大车，啊，大车呢一次可以能够运输很多的人物，啊，小车呢或者坐一个人、两个人。啊，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比喻的意思是从说的烦恼之此岸，我们这烦恼啊，把我们乘着这个车了，就运载到菩提的彼岸，啊，由生死之此岸呢，运到涅槃之彼岸，啊。我们要想了生死真涅槃，断烦恼得菩提，你就要用这个车身，用这个工具就可以能达到啊。这个工具就是教理行果的佛法啊，这个比喻做车身啊，所以下面呢就讲这个意思。那么五个意思呢，第一个呢是速疾，就是快啊，速度快，我们走路慢了，坐车就快了啊。在古时候这个车呢是马车啊，这个大乘呢是马车，小乘呢羊车，羊的力气很小啊，他拉了个小车，那个车上只能坐一个人。哎，羊车诸位很少见到啊，在从前什么，在从前是宫廷里面啊，你看着我们中国历史啊，你看这个隋炀帝隋这个他的历史有记载，他常常在这个御花园里面去玩的时候啊，就坐羊车，羊拉的车，小车一个人坐的啊。那现在好像像小朋友玩具一样的啊，小车啊。那么最大的车在从前是马车啊，马车可以能坐十几个人啊，可以坐十几个人啊。如果更大的马车呢，那就看马匹多少了啊。通常一匹马拉的车的什么坐十几个人啊。我们过去在南京念书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虽然有公共汽车很少，马车很多啊，所以我们学生常常坐马车上学，一个马车坐满了14个人啊，14个人一匹马拉的，那个车很有味道，是不是啊？那么有大的呢，就是4匹马拉的啊，4匹马车的时候拉了个车可以坐20多个人啊，那个车长啊，车身长。所以在那个时候大乘就这样，现在在我们近代那最大的这个大乘是火车，那载的人就多了啊，所以它有快速的意思啊。那么车呢都要靠轮，没有轮它就不能行动了啊，不能行动了啊。所以轮在我们人类 这个文明进化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非常重要的工具啊。那么佛法也非常重视。这个底下去比如说啊，如轮王轮由速疾转故，这是举转轮圣王的。这个转轮圣王他有七宝啊，有七宝，七宝其中啊，轮宝非常重要。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因为转轮圣王啊，他的这个管辖的这个就是他的疆域啊很大啊。那么照佛经里面讲呢，他的疆域啊是四大部洲，而这个四大部洲啊，在有很多大德们说，我们地球只是一个洲啊，只是他四大洲之一。那么要这样讲的话，他一定是统辖的是个四个大的星球啊，四个大星球。那么当中些小星球呢，还不晓得有多少，这是他的管辖区域。他管辖区域如果他没有这个交通工具，他达不到，那就他就无法统治啊，所以他一定能够达得到。那么他有轮宝啊，这个东西是他的交通工具。这个佛经里头你看几千年来都这么说了，我们现在想想这个轮宝是什么东西呢，恐怕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飞碟了啊，外太空来的。哎，它是一个轮嘛，速度很大嘛，确实像佛经里面所讲的啊，他有这样好的这个交通工具，所以他才能够联系几个星球啊，联系到几个星球啊，而这些他所能达到的这个星球，换句话都划在他统治的范围之内啊，所以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啊，所以从前很难想象得到，现在我们才发现了，一定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个轮宝啊，这个飞碟。说尽甚之其实啊，又俗己之用也，这是比喻啊。有修道的人，智慧开显了啊，他的作用啊就快了啊，就快速了。有轮宝啊这种俗己的意思啊，所以把这个佛法比喻作法轮。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取舍啊，如轮王啊，如轮王这个轮舍东周去南周啊，他在飞行，他一站一站的通过，必须舍第一个站才能到第二个站，舍第二个站才能到第三个站。这就是说明轮是动的啊，不是停在一个地方的。你们注意想想，你们如果是买个车，车怎么样？车一天要开呀，买了个车摆在家里不动，车有什么用处呢？失去了它的作用了啊。轮是要它天天转才行啊，它不转就没用处了啊，所以是一定要动啊。轮王的轮宝啊，它天天也都要动，不能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有取舍之意。说甚至一而，这智慧开了也一样啊，舍苦地取灭地啊，利苦得乐，破迷开悟，它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也把它比作法轮。那么第三呢，有降伏的意思，如轮王轮呢，若未伏则能伏之，能伏之。啊，这个佛法也是如此，他这个底下的时候没有用这个佛法书啊。那么我们也能想到啊，这个轮王的轮宝啊，不但是飞行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武器啊，也是武器啊。现在美国在拼命的发展这个星际战争 星际战争里面将来大概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飞碟啊，可是我们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展得出来。哎，但是根据飞行的理论，这个碟形在太空飞行是最适合的啊，最适合的。现在发展才发展到太空梭啊，距离这个飞碟还相当远的距离啊，相当远的距离啊，可见的我们这个太空科学的时候比起其他星球还差很远啊，差得很远啊，所以这是这种很强很重要的威力很大的这个武力啊，所以武力就能够降服啊，能够降服啊。那么圣智也一样，圣智能够先前就能够降服邪知邪见啊，对自己的呢破除自己的邪知邪见啊，也能够帮助别人改邪归正啊。那么这个是降服的意思。第四是正义服役，这个正就是镇压啊，他已经降服了，已经降服了，还得要常常去巡视啊，去安抚啊。如果不常常去巡视，不常常去安抚他了。他虽然归服了一个时期，过了一个时期，他又想叛变，啊，又有妄动，啊，所以必须常常去，啊，巡视暗伏，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那么这个圣智现前呢，在底下讲呢，精明见道，啊，见道啊，是虽断见活。尚有思惑在，更其观智令思复断啊，纵然思惑断了，还有尘沙无明在啊，所以必须继续不断的以教理行果啊，要达到究竟圆满的无上正觉啊，这个就是由啊这个正义服的意思。第五个意思是上下转移啊，轮王的轮袍又上下转，那么圣智一耳是三界上下断烦恼也啊，苦法之断下界惑，苦累之断上界惑，是居此五义呀，名为法轮。啊，那么什么叫苦法智，什么叫苦累智，这个都是佛学专有名词，诸位可以查这个佛学词典啊，佛学词典里头有啊。那么这个五种讲法呢，一般都是小乘说的，大乘讲法一般是四种讲法，诸位在大乘经典里面常常会看到啊，小乘这个五种讲法还不大容易看到。那么此地他都引用出来了，很好。所以要大乘，这就大乘来说有四义。第一个呢是圆满义啊，轮的结构啊非常之圆满啊，就是居、古、福、往三股啊，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工具。古啊就是轴心啊，就是轴心啊，福啊就是柱啊，轴心到圆周啊连接的这个柱子啊，古呢就是圆周啊，它有心啊，它有外面的边，它也有东间联系的，所以这个结构啊非常之圆满啊。那么佛法也是非常圆满，所以用这个来代表 啊，慎之一耳啊，宜居三顾啊。那么在教法里面，你比如讲这个经律论啊，这个是圆满的啊，经律论啊。那么经就是理上讲的教理呢啊，是戒定慧啊，是戒定慧啊。这个刑法里面啊，这个里面包括的多啊，是讲这个八万四千刑门，但是讲这个原则来讲呢，它也不外乎三条啊。那么我们一般说，就是通常讲断见思，尘杀无明啊，这是在刑法上的啊。国上讲的法身般若解脱啊，所以说是业居三顾啊，恒和这个法轮就是圆满的意思啊。那么应用在净土法门里面来讲，在这个刑法里面是信愿行啊，这就是净土来说啊，是信愿行啊。那么净土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在境界上面来讲啊，它有凡圣同居图、有方便游于图、十宝庄严图啊，那个常寂光图是全都包括了啊，那是个理啊。所以恒或轮的这个意趣，第二个意思呢有摧坏的意思啊，轮所走过的地都压平了啊，特别像我们现在常见的压路机，这个轮呢，它一通过了，通通给压平了啊。那么这个是比喻什么呢？就是佛法了，我们闻了之后，把我们心里面那个不平的烦恼啊，都给消除了，都给压平了啊，就取这个意思啊。第三个意思有正恶意啊，这个正恶也是正福啊，所以这是跟那个小乘里面说正以福意啊，是相同的啊。如果我们不常常闻佛法，常常接触佛法，烦恼虽然是压平了，它会起来的啊，还会生起来的。为什么呢？那就是你那个烦恼的根没断了啊，眼前平了啊，不经常去压它，又会生起来啊。所以这必须要常常闻法啊，这个意思很重要啊。在过去这个天一法师在的时候啊，也许有一些人认识他啊，他过世不少年了啊。我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到这个南部去玩，在他那个住持的寺院里头住了三天。那么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从前这个寺院里头住众啊，就赶都赶不走啊，你很乐意住在这个地方。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寺庙里的住众，我们对他很好，样样啊都照顾他，他总是住不住啊，住能住三个月都很少，他住几天他就要走了，这是什么缘故啊？我就告诉他，住不住他想走啊，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怎么很正常？他有烦恼嘛，他有烦恼嘛。啊，他当然要走啊，他不走怎么办？啊，所以心浮气躁嘛，他必须到外头乱跑啊。从前的人为什么能住得住呢？这个寺院里的天天讲经，烦恼一升起来，一听，哎，服了，算了，还是本来想走啊，哎，还是定下来吧。天天讲经嘛，天天念佛嘛，就是从前的道场的时候，他有道风，有学风，他这个能够维系了。啊，你比如我们上学呀。好，你到这个学校，这学校天天不上课，玩了几天都玩够了，好了，换一个地方去玩去了。他当然会跑啊。你这个学校有好老师，天天上课，天天教学，他舍不得走，他不会走。